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怎样除去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其实我原来的题目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后来就学习了标题党，叫怎样除去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大家一定很不喜欢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来教导大家怎样除去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可能会更加吸引人一点，所以就改了这个名字。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圣经，这个圣经不太好，因为他把这个别人分的这个叫做说明给放上去了，基督徒的自由。在这个你看两节，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插了一句话，基督徒的自由非常突兀，这其实不是圣经的原文，是编这本这个版本的圣经给插进去的。但是不同的版本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分法，有不同的分类法，所以大家可以忽略掉这一点。然后呢，第六节呢又没有完全的给它放上去。第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丢了一个，所以给大家补上。那大家有圣经的可以拿开圣经，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在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保罗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什么是十字架考验的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十字架有考验的地方。也许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知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谁谁是我的十字架啊，通常是自己家里的另外一半，也可能是自己那个孩子啊，他是我的十字架，因为他一直捣蛋，但是我必须爱他，所以他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儿子，我的闺女是我的十字架，等等等等。什么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是为主受苦吗？有一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有些人他并不拒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他很喜欢去为主受苦，尤其是在一些教会被政府逼迫的地方。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人为主受苦，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政府抓进监牢里边。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故意的要为主受苦。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区别吗？同样是被抓进监牢里，有一种人是为主受苦被抓进监牢里，有一种人是故意的或者特意的要为主受苦，所以被抓进监牢里边。有一些人要故意的与政府对抗，这样好让自己被抓进监牢里边。我们看到真的抓进监牢里这一件事情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知道1900年有一个义和团的运动，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中国的基督徒也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从那以后你知道吗，宣教士不但没有很害怕不敢来中国，反而乌泱乌泱的来中国。就好像你今天知道中国有这个病毒的疫情，然后很多人乌泱乌泱的要去中国一样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你明明知道那有病毒，你明明知道那个地方很危险，你偏偏要去那个地方，因为到那里可以为主受苦。 所以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来中国的欧美宣教士增加了好几倍，因为他们看看全世界都很安全，只有中国最不安全，中国这个地方最乱，所以他们去了，一下增加了好几千人。这个叫做为主受苦，这个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这样吗？为主受苦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吗？保罗说，如果我仍旧传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你想试一试割礼吗？我不想试。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雅各有两个儿子非常的诡诈，他为了欺骗那个示剑城的人，因为示剑城的人欺负了他的妹妹，他们就说，我妹妹可以嫁给你们，但是你们城里的人要受割礼。他们真的就傻傻的天真的被这个美色诱惑。我们说今天是三八节，昨天是三七节，叫做七，叫中药节，对不对？就三七是中药，明天三九叫做西药节，三八叫做迷魂药节。所以这个世界的人真的被迷魂药迷了心，所以他愿意受苦，他愿意受割礼。结果受了割礼以后，他躺在家里三天不能动。弟兄姊妹，割礼是很苦的，你不要以为你比犹太人更愿意为主受苦，犹太人才是为主受苦，我们为主受的那点苦跟犹太人所受的真是边都沾不上。所以他们很痛苦，在家里待三天，结果雅各的两个孩子就递了个刀进去屠杀，大屠杀。所以弟兄姊妹，割礼是为主受苦，起码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十字架的讨厌的地方是受苦吗？割礼不苦吗？守律法不苦吗？弟兄姊妹，你试一试守律法好不好？每年三次你要腿着去耶路撒冷，走着去哈，从北边的但走到耶路撒冷可能要十天，然后走回去十天，每年走三次，你还垫着家里那点收成，不要被敌人给抢走。因为上帝定的这个律法非常的奇怪，他偏偏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刚刚把庄稼收回来，收到仓里边，然后要你离开你的家，然后再回来十天二十天，你怕不怕呀？弟兄姊妹，我怕。当我赚了100万在家里的时候，然后你让我去教会啊，另外一个地方去干嘛呢？是孙牧师他们去退休会，他们去 Hope 还是什么地方退休会？我家里有100万，全是现金哎！哎呀，我就是忐忑不安，台上讲员讲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这样做，而且要三次：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每次都是收割的时候，逾越节是春天的收割，五旬节是夏天的收割，逾越节是一年是最后一茬收割。这个上帝什么意思？让人受苦，守律法不算受苦吗？所以弟兄姊妹，割礼是受苦，守律法是受苦，那十字架到底是个什么苦？十字架到底什么是讨厌的地方？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耶稣说，我这里没有什么难处，因为我替你背那个担子，我替你负那个轭。耶稣基督是那个老牛，我们是那个小牛，我们跟着耶稣基督走，我们不负什么轭。那请问十字架有什么讨厌的地方让我们如此的难受？弟兄姊妹，不知道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今天这个病毒越来越厉害，很快就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跑都跑不掉。但是我的讲道不想跟着那个走，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讲道会跟着别的走， 我们对待十字架有两种态度，一个十字架是中心，世界是背景；第二个，世界是中心，十字架是背景。我的感觉是，当神的话语充满一个讲员的时候，世界是背景，神的话语是中心。所以当我们要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世界就是背景。所以世界整个各种疫情洪水泛滥都是背景，战争饥荒瘟疫都是背景，要把人赶到十字架面前来接受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所以什么叫做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让它不成为你讨厌的东西。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受苦吗？我们觉得不是，好像不是。是爱神吗？弟兄姊妹，请问你比以色列人更爱神吗？当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明白一个道理，他为什么会被毁？因为他不爱神，因为他拜偶像。所以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他们非常非常的敬虔，非常非常的爱神，以致任何一个人说他是弥赛亚，他就很害怕，他要仔细的探访。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显明他是基督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个犹太公会就派人过来考察，来问他你到底是谁，因为他们盼望那位弥赛亚，他们又怕拜错了假先知假基督，他们非常的谨慎。所以弟兄姊妹，请问你比他更爱神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只要有一个神医大会就乌泱乌泱的，根本就不去考察。请问你比犹太人更加敬畏神，更加谨慎吗？好像没有。所以十字架好像也不是，十字架让我们讨厌的地方也不是那个爱神，因为犹太人就很爱神，但是犹太人却讨厌这个十字架，是爱人吗？当第二圣殿被毁的时候，犹太人痛定思痛，为什么第一圣殿被毁？因为我们不够爱神。为什么我们第二圣殿仍然被毁？我们都那么爱神，我们那么的敬拜他，注意不要拜偶像，还是被罗马帝国给毁掉了。他们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因为我们不够爱人。所以第二圣殿被毁以后，拉比们就总结出一条，因为我们不够爱，我们爱的不够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欧美国家左派里面，犹太人是最多的，他们爱人如己，他们不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发明各种主义让我们去试验，共产主义什么主义，各种主义，总之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出来的主义。人文主义这个鸡下了很多很多的蛋，下了资本主义，下了共产主义，下了纳粹主义，下了各种主义，都是从一个老母鸡那生出来的。这个老母鸡就是高举人，要爱人。说弟兄姊妹，请问犹太人不够爱人吗？犹太人好像比我们爱的更多。我们很多基督徒见到同性恋，听到这个 LGBT 就很生气，犹太人说我们要拥抱他。所以以色列的 LGBT 的大游行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之一，每年都在游行。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23-24节，耶稣基督自己来告诉我们十字架为什么会这么叫人讨厌。不是因为需要你为神受苦，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受苦，不是因为你要你爱神，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去爱神，也不是因为要你去爱人，我们很多人很喜欢去爱人。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 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九章23到24节，你会看到十字架在什么地方最令人讨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不是受苦，乃是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舍己？你看英文圣经可能会看得清楚一些。舍己不是说舍掉我的命受苦，为主受苦，不是，弟兄姊妹，叫做拒绝自己。所以你读英文圣经，你会看到它是 deny himself， 叫做拒绝他自己。如果你要跟从基督，你要拒绝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对不起，这个十字架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孩子，是舍己，是拒绝你自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拒绝自己？不但拒绝你明明知道不好的，也要拒绝你认为你非常好的，不但拒绝你明明知道不对的，也要拒绝你认为非常准确的，不但拒绝你明明知道不美的，也要拒绝你认为非常美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舍己，就是拒绝你自己，拒绝你的一切，一切，明白吗？一切，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你认为你生命中有一点点好的，你要救它，你要把这个不好的去掉，改成好的。弟兄姊妹，你要丧掉你的生命。耶稣基督又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不要，整个都不要了，必救了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看整个世界为十字架做背景。当这个病毒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知道你怎么去抵挡它。弟兄姊妹，我本人的负担不是做临终关怀，不是在你要死的时候去关怀你，我本人的负担是帮助你抵御死亡，抵御病毒，你不要被它侵扰。当它侵扰你的时候，你能够战胜它，你能够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它。这个病毒是什么？这世界上最厉害的病毒不是那个叫做，我不会拼，我就忘了名字，太叫新冠病毒，英文太复杂了，而是罪。弟兄姊妹，罪是最厉害的病毒，罪是100%的死亡力，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所有的人都是重症病人。但是如果你不要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你可能没有办法抵御这个病毒。你不但身体死，你的灵魂也会死。弟兄姊妹，不是我吓唬你。第四节说，如果你不要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第四节说什么？你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弟兄姊妹，当你在重症病房里的时候，你就与基督隔绝，你与从恩典中堕落了。那恩典本来可以给你力量，本来可以给你平安，本来可以给你喜乐，但是你却让自己与基督隔绝，你没有那个能力去抵御那个病毒。 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去到那只能做临终关怀。弟兄姊妹，牧师不是做临终关怀的，牧师是来救人的。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拒绝自己。那么我们为什么知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这个，我们还要把它除掉呢？有原因的，弟兄姊妹，有原因的。请问有多少人是为着十字架来到教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个人不是因为为了十字架来这个教会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许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为了病得医治，许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家庭出了问题，许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子女出了问题，许多人是因为事业出了问题，许多人是因为人生觉得非常的迷茫。我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说我要那个十字架，就是这些我们从玻璃人看到啊，我是为了这个十字架来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个很讨厌的东西，我本人不是为了这个十字架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十字架面前降服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我们觉得把这个十字架变得美一点，把这十字架上面讨厌的地方去掉，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吸引更多的人蒙恩得救，把这样宝贵的恩典传给更多的人呢？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说，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保罗太执着了，他太执着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教义或者教条。我们知道教条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是贬义词，好像我们很僵化的一句话。保罗好像很僵化，保罗不管讲什么道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整卷保罗的书信到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一个胡椒面撒到你的讲道上面让它闻起来有那一股味道。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最后总结出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或者我们一定要念一句这样的咒语，而是说不管讲什么道，不管什么道，都会让你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那中间那一些人是哲学脑袋，是格林多人，他学了很多的主意，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理论，但是保罗到那没有去一一攻破，保罗没有学过破剑式、破正式、破什么式，这令狐冲的那个独孤讲剑，有很多的式，剑啊，做一种式，枪有一种式，各种的。弟兄姊妹，保罗不必，保罗只需要一招就攻破所有的招，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保罗这一招千年不变的这一招，让很多人非常的讨厌，妨碍了传福音。怎么妨碍传福音了？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一个道理没？当时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希腊人，希腊人或者说希腊文化熏陶下的那些个外邦人。如果我来传福音，我会针对他们的需求向福音本色化，让他能够明白能够接受。但是这个保罗不是这样，保罗非要讲这个 钉十字架的基督。你见了犹太人说他要神迹，你跟他讲神迹好了，保罗又不是不能使神迹，我本人没有行过神迹，所以我当时说、哦、我不好意思我行不来，保罗可以的。希腊人是求智慧，我的智慧很糟糕，我没有学过希腊语，我也没有学过那么多哲学，但是这个保罗不一样，保罗就是个希腊文出身的，保罗是罗马公民，保罗学过很多的希腊文化，他一张嘴就是希腊的诗，他一跑到雅典他就念出希腊诗人的诗来。你为什么不谈智慧呢？你说基督的智慧高于这个智慧，你好好谈他们的智慧。弟兄姊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妨碍了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这个东西它否定了人的努力，否定了我们内心的善良。什么叫做拒绝自己？就是你不要努力，你的努力都是瞎掰，你不要觉得自己里边有一点点善良，因为你里边全是败坏，所以要全然否定，要拒绝。这样一个道理怎么能让福音传开呢？所以犹太人不满意，犹太人一向是有优越感的，他们是选民，他认为可以自夸和自以为意，他们为神受苦。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夸口自己为神受苦，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经过马加比王朝，犹太人为了圣殿，为了洁净圣殿征战，跟希腊帝国征战，跟罗马帝国征战，耶稣基督之后他们还继续与罗马帝国征战，他们前仆后继，后继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真是拿真枪真刀来拼出来的。我们说为主受苦，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样舒服的地方说为主受苦，弟兄姊妹，犹太人为主受苦，犹太人爱神，犹太人爱人。现在十字架的道理跟他说，你这些全部要拒绝，犹太人受不了的，犹太人怎么能受不了呢？因为那是他唯一可以自夸的，他们是别人的奴隶了，他们是别人的殖民地了，他唯一可以骄傲的，唯一可以自夸的就是这一点点东西，你现在要把它挪去，他怎么可能接受呢？保罗一点都没有妥协，保罗这个人很 stubborn， 很什么，很古板。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礼仪之邦，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有各样的礼仪，从周公开始，我们从传说中的尧皇帝尧舜开始，所以你说我们这个人没有道德，我们这里边都是肮脏的，我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向中国人传福音，你就不可以说你是全人败坏，你要全盘否定。全盘西化这个词儿不是好词儿。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不坚持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行割礼这个事情上不要太较真儿。他自己都说了嘛，他是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你为什么还要较真呢？那传福音的工作就没有讨厌的地方了，福音就很快就传开了，虽然耶路撒冷那一小撮法利赛人，那一小撮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拒绝基督，但是在耶路撒冷之外很多地方的犹太人他都接受基督的，只要你不跟他较真。弟兄姊妹，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所以为什么要除掉十字架的讨厌的地方，最大的理由就是为了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接受福音。所以怎样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可以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有很多办法，我来跟弟兄姊妹讲一讲。 如果我做一个传道人，如果我做保罗，我会怎样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首先是要说人爱心的话，他重听的，他能听得进去的话，符合人的常识的话，换句话说符合人的智慧的话，这样他可以接受。你多少要给人一点面子，不要让人下不来台。你不要说全人否定，你要给他一点点面子好不好？打人不打脸，所以你要体贴他的感受，你要迎合他的想法，要解决他的需要，这样就能去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人的需要，我们传福音首先要关注他的需要。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个疫情，对不对？有些人最需要的是怎么教养孩子，有些人最需要的是他家里一团糟，有些人最需要的是他事业需要解决，有些人最需要的是他没有工作，有些人最需要的是他的病。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开展很多事工，针对每一个需要去解决他们的需要，要高举大爱无疆。当然不要因爱称义哈，这个三字教会高举到一个地步变成因爱称义就不太好办了哈。希拉里说，美国的前总统太太希拉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特蕾莎修女。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我对特蕾莎修女非常的敬佩，因为我觉得我跟她差18000里，因为我根本吃不了那个苦。她把自己奉献给印度一生。希腊里头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这个特蕾莎修女，让我吓了一跳，我就立刻醒过来了。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他呢？耶稣基督都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门徒，徒弟不可能高过师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耶稣的，今天可能有人所有的人都喜欢耶稣，那个耶稣已经变了哈，那个耶稣只有爱没有恨，没有咒诅，当然大家都喜欢了。所以这个特蕾莎修女出了什么事情了？如果一个教会只讲爱，这个教会怎么可能在中国受逼迫？怎么可能在美国受逼迫？怎么可能在加拿大受逼迫呢？你对谁都爱 LGBT 什么什么都包容，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去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这个特别的体贴人的感受，特别的迎合人的需要。弟兄姊妹请注意，我不是说不要爱，不要去关心人的需要，我是说迎合他的需要，我是说高举爱。然后我们要用正面的话去肯定人的优点，去称赞他内心的良善。维德潘，其实你的内心是善良的，虽然你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但是你是勇敢的，你有追求的，你想变好，你想从这坑里面爬出来，你能做到的。你只需要一点点帮助，一点点帮助，你抓住基督给你的手，你就爬出来，慢慢爬出来，你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内心的小宇宙就会爆发，改掉你的缺点，发扬你的优点，你就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你还可以救国，那个拯救这个国家。弟兄姊妹，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100年前中国的教会说的，这个名字叫做人格救国，人格救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世界总是惊人相似的重复过去的历史。100年以前西班牙大流感，全世界感染了几千万人，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不好统计，据说有1000多万的，有几十万几百万的。100多年前中国的教会就在讲我刚才这些东西，100年之后我们又看到同样的病毒又来了， 不能说同样，类似的病毒大流行又来了。而我们看到同样的在教会里的这个病毒又来了，怎样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建立一个你我能够衡量的标准，让自己知道自己在不停的变得更好，在不停的努力，每天都进步一点点。首先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戒烟，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谈这一件事情，你信了主就要戒烟，好像你戒了烟以后你这个人就变得非常敬虔，神就喜悦你，你就改掉了过去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这么喜欢谈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定量。彼得就很喜欢定量，彼得说，拉比，请问我原谅他多少次合适？七次可不可以？耶稣基督说，你爱人如己，你要赦免人。他说几次？你不说几次我怎么执行啊，弟兄姊妹？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就是490次。彼得要是拿个小算板的记，哇，这个数组，对不对？这个我们学电脑数组，因为每个人，我们教会100个人，每个人一，然后每个人我得记一下，哇，记490次，100个人49000次，我都疯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给他出个难题哈，说你原谅他490次，而且你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记得，我到底原谅几次？不要超过，不要少，我要只原谅了489次，我就没有达到那个敬虔的目标，我就进不了天国，我就差了一次，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的想法就希望告诉我原谅他几次。请问我结果是要结几个？经常有可能有牧师传道人责备你，为什么你结不出果子？那请问结几个合适？一个够不够？太少了吧，两个可以吗？太少了，三个可以。那请问三个跟两个有什么区别？三个可以进天国，两个不就被踢在外面？或者上个在天国有一个大 house， 两个只好住那个 apartment。 如果三个跟小太一百个跟99个有区别吗？99个跟98个有区别吗？98个跟97个有区别吗？最后你一个跟100个有区别吗？他们每一个都没有区别，但是最后一个跟100个有区别吗？第四个，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思想，什么叫做迎合人，什么叫符合人的智慧，人的常识，就是这样，就是要看得见摸得着。割礼是看得见的，割礼是摸得着的，你行了割礼，你就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了，你就踏实，哎呀，我终于可以躺着进天国了。你如果传福音传够2个，我不是说一辈子2个，我是1年2个，哎，你就可以进天国了。弟兄姊妹，是不是经常有人说你关爱的人不够？那请问关爱他几次？我给他打电话打几次？我说送东西送几次？送多少钱的？请你规定好行不行？孙牧师拜托，你要不给我们教会列一个清单，关爱人每天给他打几个电话，对不对？然后给他送礼，送多少钱的东西合适？啊，70块钱就合适，69块就不合适。哎，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们做基督徒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做基督徒。如果定量不行啊，有些东西不能定量，那就定性好了，定性，有心就行，有心就可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有心？多少算有心？请问你到教会来，你穿什么衣服算有心？总之弟兄姊妹，你需要建立一个人能够衡量的标准，就像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说，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 你就像神一样能够判断了，你自己清清楚楚。我们今天很真的很不清楚，我到底能不能进天国？我今天晚上要关灯没了，我到底能不能见主耶稣啊？哎呀，心里七上八下。要是圣牧师给我一个清单，我这每个打勾打勾打勾，哎呀，我真是踏实啊，我就可以进天国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一切都符合我们的人的想法，让我们心里踏踏实实，安安稳稳。所以我们教会就这么去做了。其实怎么我刚才说的不是在夸张，教会真的就这么做了。启蒙运动以后的教会历史可以说就是两种救赎，两种国度的历史，一种是体贴人，一种是拒绝人，一种是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一种是接受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普世教会叫做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一直不可能放，不肯放弃。每个时代都在尝试新的花样。我们前两个礼拜刚刚结束的教会历史课，就谈到了德国，谈到了中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100年前这个时候，他战败了。德国人战败是很不服气的，因为当他投降的时候，他战败的时候，他所有的军队都在国外。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敌人打到我的家里来，我没办法，我投降，是我打到你们家里去，我占了你们家，我居然要投降。所以德国人心里是很不服气的。他为什么要投降？因为没办法，因为是打不过，打不下去了。第二个就是流感，因为感冒流行，死了很多很多人，流感会死人的。100年前跟100年后一模一样的，教会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德国投降以后，教会就很不服气。我们今天教会也一样，教会面临的需要是什么？是德国人民通货膨胀。一个小姑娘在玩，有一个照片，背后一摞钱，就像这个桌子这么多的钱，只能买一袋面包。通货膨胀到这样的地步，失业率高的无比。所以教会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存问题。你肚子都吃不饱，你谈什么信仰呢？你国家都没有荣誉了，你人民有什么信仰呢？所以德国的教会就接受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叫做正面基督教。正面基督教是什么呢？就是除掉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因为那个太负面了，我们要正面，要 positive， 能够激起全民的团结，让我们变得更好，我们更加努力。这个正面基督教是在哪里提出来的呢？是在纳粹党的党纲里面提出来的，是希特勒提出来的。所以希特勒就赢得了很多基督徒的心，他就开始推广他的正面基督教，他就不再需要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很讨厌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贴上他的万字符。他真的做到了，希特勒做到了，希特勒解决了人民的失业问题，给人民面包，给人民工作，还给人民度假的机会，还给人民买汽车的机会，还把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犯罪都去掉，什么同性恋我们统统没有掉。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教会？这样的领袖，教会能不拥护吗？所以教会纷纷的拥护。最后结果我们是知道的，这就是两个救赎，一个是基督的救赎，一个是地上人的救赎，一个是天上的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所以德国人民就陷入了深痛的灾难，叫做自作自受。 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变出来的，都是从别的地方掠夺过来的。在同一个时间，中国的教会也面临很多选择。中国的教会在1900年的时候遇到义和团，因为义和团认为教会是我们利益的威胁，威胁中国人们的利益，所以要反抗基督教，所以有教案，有义和团，有八国联军。所以这之后教会就改了，改主意了，教会要改变中国，要帮助他，要解决他的需要。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革命，是革命，要把西方这些好的制度传给中国。所以从1900到1910年代，教会是革命的大本营，基督徒是革命的急先锋。基督徒最喜欢去革命，革命党最喜欢把自己叫做基督徒，因为当革命党暴露的时候，清朝清政府要抓他，不敢抓他，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就不敢抓他，因为他必须按照法律有证据。本来清朝是我朝我们中华帝国的传统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才不需要证据了，抓起来觉得你革命党就砍头。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对基督徒不能像对我朝的子民那样随便的对待，要把他当作外国人那样供着，你就要有证据，得抓到证据以后再去抓他，太复杂了。所以清政府就干脆就放了算了。所以黄兴就是个假基督徒，我们知道信宗会的一个 leader 黄兴。所以整个1910年代教会在做什么呢？在闹革命，帮助中国闹革命。当然有很多牧师是不同意的，很多牧师是支持的，因为他们从欧洲从美国把新派的思想带过来了，这新派的思想也是希特勒那个背景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就解决人在地上的问题，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那些讨厌的地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奋发图强，要革命，因为改良证明失败了，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了，小小的日本把中国打败了，所以整个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全部崩溃了，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革命，所以教会就宣扬革命，基督徒就投身革命。这是去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到了1910年代，这是00年代，10年代怎么办呢？中国人突然发现革命没有用，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发现政权被袁世凯夺走了，原来革命没有用，政治革命没有用，应该改变人的思想。所以鲁迅就原来读医的，后来改成读文学，对不对？要改变人的思想，教会要怎么办？教会也改变人的思想，教会就提出人格救国运动。刚才我说的就是人格救国运动，让全中国人民的人格都健全起来，德智体美劳各项全面发展。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中国发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发现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尤其是1925年五卅运动，哇，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说什么骗我都没用。所以叫反基督教运动，大概好几年的反基督教运动，教会一切的努力帮助中国革命完蛋，帮助中国改善人格完蛋。反基督教运动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就消失了，政治运动，这从政治来也从政治走，教会怎么办呢？教会就要开始公民教育。现在政府不跟我们作对了，没有反基督教运动了，那我们就帮助改善人民，人民没有钱，我就帮他挣钱， 像农村很贫穷，我就帮他种田，我就引进美国的先进的耕种的技术，帮他好好种田，改善民生。中国人没有公民意识，但是日本鬼子大敌当前，我就帮助中国人进行公民教育，让自己有个公民意识，知道我是国家的一员，我要起来，我要抗争，我要争取独立富强。弟兄姊妹好不好？每一个时代的需要，教会都赶上了。然后日本人来了，全国在抗日救亡，教会跟着抗日救亡。这个教会跟属世的团体好像没有任何的两个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好像国度在地上，好像救赎在地上。到了1949年的时候，神的火来了，草木河街的建造一夜之间全部都烧掉了。所有这些大教会，中国的教会在1949年以前有两派，一派叫做自由主义，一派叫基要主义。基要主义说我们的救赎在天上，是基督，我们的国度是在天上，说地上一切都是暂时的，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自由主义说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不这样，不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把福音传开呢？所以我们必须救亡，我们必须公民教育，我们必须人格救国，我们必须帮助人国出取掉小脚，帮助人认识字等等等等，还有开学校，还有开医院。当1949年来了以后，一夜之间这些个产业全部垮台了，因为这些都是靠钱摞起来的，靠帝国主义的钱支持的。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所有的钱都没有掉了，这些教会，这些大教会、大宗派、大的大学，这些大的医院，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吹嘘的说你看都是基督教干的，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三字教会。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他们离开钱活不下去。当时一位三字教会的领袖去见周总理，他给他100多个案子，说你看全地方，你们不是说要政协吗，这个政治协商接受我们宗教界吗？你看我有100多个案例，地方的干部侵扰我们教会。周总理对他说，对那位吴耀宗先生说，教会存在的困难反映了人民厌恶基督教，这跟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所以教会如果自己不先清除这个问题，面对的困难将无法清除。这是周总理说的。所以吴耀宗恍然大悟，那我们接下来怎样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把自己跟基督教的这个跟那个帝国主义的联系彻底切断。所以中国的三字教会就跟整个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传统彻底割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想去迎合世界，我们想去体贴世界，没有止境的。世界的要求会一个接一个，你解决了他的要求 A， 他有要求 B， 要求 B 有要求 C， 一路下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能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除不掉的。你越想除掉它，世界的问题越多，你越想除掉，你越从基督的恩典里边失落。保罗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里坠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想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要拒绝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一些优点，我们想靠自己。你想靠一点点，你就不能靠耶稣了。耶稣基督说你就坠落了，你就与他隔绝了。为什么？因为你想靠人一点点。 OK， 神说律法破坏了一条就破坏了全部，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靠自己去爱这个人你就形成了律法，你靠自己爱这个人，上帝说还有那么多人呢。你靠自己帮助一个难民，上帝说还有5000万难民呢。你把自己焚烧干净你就救不了他们，所以你想靠自己去救难民来称义，或者维持自己这个称义的基督徒的地位， 你就从救恩里边失落了，你就要靠自己。上帝说不是说你要下地狱，上帝说你与恩典隔绝了，你就得不到力量了。当那个病毒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抵抗它了。所以我们不能跟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只除掉一点点？一点点也不可以。保罗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就好像病毒，一点病毒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感染，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要靠自己，要除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像那个病毒，那一点病毒能叫全团发起来，你那一点思想，你那一个观念会让整个教会都成为拒绝十字架的教会，成为靠着人去体贴人的教会，去迎合人的教会。但如果一定要保留那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怎么传福音呢？这人一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跟他说你要拒绝自己，你自己没有任何好的，人家就跑了，对不对？哥林多前书一章22-25节，保罗说我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倒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基督子民，你听明白这点没有？在那蒙召的，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那个人如果没有蒙召，他会讨厌十字架，会讨厌十字架上面讨厌的地方。但是如果那人蒙召了，他就会明白十字架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什么叫做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你太败坏了，所以基督不得不死，基督不死不足以救你。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好，基督何必要死？弟兄姊妹，十字架看起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却不会影响传福音。保罗从来没有想过去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他犹太人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失去了独立，是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下，是他的敬拜经常被人干扰，他不关心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不关心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他一律都不关心，他不关心你夫妻的矛盾，不关心你子女的教育，他没有提供这些方案。在中国，在191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很多主义，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主义在中国都能找到讲坛，但是都这些主义都不能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案。你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共产主义，一个完整，其实不叫共产主义，叫列宁主义，是完整的体系，所以中国就马上就倒向了，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倒向那个，那些自由主义那些什么人格救国马上就垮掉了。但是保罗却不谈这个实用的方案，他有一套终极的方案，这套方案不是那么眼花缭乱，但是而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人最大的捆绑，我们看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人为什么需要得自由？因为人被捆绑，人被两样东西捆绑，第一是罪和死，第二是肉体。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罪里边释放出来，从 死亡里边释放出来，也把我们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得着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是容易失去自由，所以说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因为我们还被另外一个东西捆绑，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基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罪里边死里边释放出来，圣灵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自我从肉体里释放出来。所以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是干什么呢？那个讨厌的地方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肉体，就是让我们从我们的肉体中释放出来，自由的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去除掉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肉体里自由的释放出来。但是我们如果接受十字架这个讨厌的地方，拒绝自己，接受圣灵的感动，拒绝自己，我们就能除掉这个讨厌的地方。为什么会除掉？因为我们不再觉得讨厌，因为我们自由了。当你尝到自由的滋味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到那个恶下。所以弟兄姊妹，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然后才有自由。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然后才有爱。请你注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社会关怀，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解决我们弟兄姊妹的难题，你的家庭教育，你的子女教育，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说这些事情。我是说耶稣基督的道给我们一个顺序，有一个正确的次序。你如果搞错了这个次序，你就是想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去掉，你就会一直在那儿失败。就好像德国的教会失败，中国的教会失败，你的一切建造会成为草木和秸，被火烧掉。这个正确的次序是什么？是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然后才有圣灵的果子。所以加拉太书的顺序就是这样，先讲十字架，然后到最后讲圣灵的果子。如果一上来告诉你你要爱，你要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就搞错了，你就是靠自己在那做，因为你以为你里边还有一点点良善，你可以做到的。但是保罗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你唯有拒绝自己，你就得自由了。这是一个奥秘，然后你才会有爱，才会有圣灵的果子。你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你才有正确的侍奉；你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你才有自由、平等、博爱；你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你才会有正确的人生目标。否则的话，你就会从情欲收败坏。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就是两种目标。大卫就是被十字架给对付掉的，他认为美的，他认为善的，神说不要，神拒绝他建造圣殿，他就坦然的接受，然后他的整个人生观就变了。他原来的目标是个封闭的目标，就是建造圣殿，现在他的目标突然开放了，不是建造圣殿了，是预备建殿。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他永远都不能实现，但是这个目标他随时可以实现，他哪天晚上建神，他哪天晚上就实现了。但是他永远也不实现不了，因为神不让他建殿。但是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的目标是个封闭的目标，上帝给他一个目标，建造圣殿，他就追求那个建造圣殿。建完以后他发现无所事事，他七年建完圣殿不知道做什么，他就再用十三年建造他的王宫，他为神的国度建造王宫。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为神的国度建造王宫好不好？当然好。我们为神的国度建造教堂好不好？当然好。王宫造成了，非常的荣华，彰显了神百姓的荣耀。然后他没有目标了，他又建了更多的目标，建造各种诚意。圣经有一句话说，他所愿意建造的 desire， 他心里恋慕那个愿意跟那个最必恋慕你，男人恋慕女人，女人恋慕男人，这是同一个词，叫做 desire， 我恋慕，他心里就恋慕。他原来你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初是恋慕神，他是爱神，最后他变成恋慕他那个目标，他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城，最后全被夺去了，他的败家子儿全被败掉了。弟兄姊妹，什么是你的目标？是传福音吗？是大使命吗？是在地上实现社会公益吗？是去爱人如己吗？都不是。基督徒不应该以这个为目标，这些不是你的目标，这是你在奔向目标之上一路的风景。就好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福音的目标，这个世界呢是福音的背景，这个病毒是福音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福音的背景，抗日战争，这个1949年等等，全是福音的背景，核心就是这个十字架。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保罗说，腓立比书3:13-14，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标杆是什么呢？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神要赏给我什么呢？是那个冠冕吗？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24个长老把冠冕放在神的脚前，这不是冠冕，冠冕不是赏赐，冠冕是喜悦之情。神要我们得着什么？要得着基督自己，得着基督自己。你要得着生命，你就要上吊生命；你要得着基督，你就要拒绝你自己。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一点点好的，你认为不好的，你认为好的，全部要拒绝，你才可以得着基督。但是这不是你的一个目标，你可以实现的目标，这是一个开放的目标。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我一辈子都得不着。他就像大卫一样过着幸福的人生。你读列王历代志，你发现大卫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一生都在跑向他的目标，一路看着美好的风景，他永远不会因为实现了目标了，所以人生就陷入绝望。所罗门的人生就陷入了绝望，不知道做什么，然后给自己设立下一个目标啊！我这个青年团契弄好了，我就带一个开一个中年团契，中年团契弄好了，我再开一个老年团契，一直到我进棺材。其实你们不要把这个当成你的目标，这是你奔跑目标上的风，一路的风景。当你接受十字架上讨厌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不见了，你就自由了，圣灵的果子在里边就生出来了，你就有真正的爱了，你不会因为你爱的那个人不爱你你就生气了，你就不会因为你帮助了一些人你就沾沾自喜了，你就不会因为你比别人好像进前一点点你就开始责备别人了，因为你发现一切都不是你带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都是领受的。所以我们在读加拉太书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基督徒的自由，保罗就教导我们，你会得到什么样的自由，你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你不要跳过十字架就到那儿，你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得到自由，才能结出果子。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